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阿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很多古代的文献都有关于复活的记载，请问耶稣的死跟外教的死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例如台湾很常见的招魂之类的。好，感谢提问者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我们现在还在教会的复活期，所以我们还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有关于复活这件事，最近中心也有不同的几篇文章，里面都有提到复活的理性探讨。那其中两篇都各有角度。如果你想知道有关那个复活如果你有看那个复活，耶稣的复活里头相关的各种的证据的写明，你可以看第一篇，最近出的第一篇比较详细讲这个。如果你比较是想在思考我今天在辩论上或者在讨论上交流上，对于我在介绍复活合理性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立足点，你在思考这个背后的论证里头的原理的时候，你希望得到一个指导，那你可以看第二篇 Trenhorn 的那一篇。所以两篇都是在讲有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希望大家可以去，文章都很长，那是很棒的文章，好好的去里头学习，增加功力。好，那我们来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古代文献中其他的神明，埃及也好，是有所谓的像复活这样的记载，没错。可是他们跟耶稣基督的方式都有不同。第一点是在神话里头的这些，第一个，这些人本身就是半兽半人，或者是虚空间，就是要在梦中或者在神事里面 vision 里面看到的。那里面在讲的这个复活啊，然后死亡啊，经常被描述成是像大地四季的运转。因为你要知道古代的宗教里面有很多都是采用的是宗教，其实就是人对现实世界的投射。比方古希腊就是一个例子，人间 有爱恨情仇，所以把它投射成一个有爱恨情仇的神明世界观。所以他们会认为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像人一样，只是比人强一点，大概是更高级等级的存在。那他们在的世界里头会经过他们很多的这个神话性的表达，就会变得跟历史实际的时空有所区隔，就可能他的时代啊，久远啊，是在混沌时期，在古远时期，还是超越时空的时期，所以要追溯里面的某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地上在人间出现过的一个人，这件事是很难的，很难的。好，然后他里面有讲到生与死的时候经常会反映在好像大地四季的轮转上，也就是说人观察到大地四季有轮转，这个背后巧妙的规律背后很可能有更高级的存在在掌控。所以人们呢，一方面为了解释它，一方面呢为了更好的做教育跟预言，做所谓的伦理道德相关的提醒，他会把整个文化脉络呢用这个神话的形式来表达。所以要介绍世纪的轮转的时候，他就以神明的生与灭来做表达，这是很常见的做表达。好，可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耶稣基督是真的历史中可以查得到族谱的人，他不是神话中要去建构的投射的象征人物，他也不是某个做方便解释要出现的一个大故事下的一个背景，他就是一个时空中可以找得到的一个人。好，那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人有着实际被记载的历史可证性的资料显示出他的死与复活。所以第一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跟其他的神话中表达的神明的生灭 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去比较齁，像埃及的一些神明啊，他的这种死复生，你会感觉到他非常具有像卡通一样的故事性，齁，就是会有很离奇的事件。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当中，就是非常的单纯，人真的死了，被钉死了，然后三天后复活了，呈现一个全新的身体面貌出现。那这个情况下里面没有做什么特别多的什么一个眼泪掉下来变成什么啊这样的描述，还是说一个手挥之后一个风啊变成什么，没有这种比较带有神话色彩的表达，而是很直接的，就像是一个记录的事件这样子，死了复活了，门徒发现，然后看到空坟，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显现等等的。所以从比较的研究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记载是有差别的。曾经有一些理论会说其他的这个文化里面讲到的神明也好像耶稣这样有死而复生，好像也被惩罚也被钉啊，所以应该是这些神话的出现导致基督徒模仿这个神话而出现耶稣被钉复活的版本。那这个说法是被驳斥的，因为其实今天的了解是甚至倒过来的哦，就是这些神话的出现时间还比耶稣的事件更晚。好，所以对这样的理论已经很多没有再去持有了。好，又加上它本质上的差别，一个是用神话的语境在表达，一个是有历史时空很强的方式在表达事件，所以两种你再去比较上面，你会发现它的本质是非常不同的。好，那耶稣的死跟其他的死有什么区别呢？对，耶稣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可是我们要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在天主教的神学表达当中，死的意思就是身体跟灵魂的分离， separation， 分离。所以你可能说什么叫死亡，你可能会有一堆解释，可是死亡的意思我们指的就是灵魂跟肉身分离。所以当人死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肉身跟灵魂分离了，所以呢他的肉身腐坏腐朽，但是灵魂呢还是继续存着。好，所以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了解到人就是一个灵魂跟身体，也就是精神性的跟物质性的合在一起的一个存在体，这叫做人，人 human。 所以人这个存在呢就是灵跟肉合在一起，所以死亡的意思只是这两者分开，好，本来应该在一起的现在处于一个分开的状态叫做死亡。所以肉体离开了他的精神本源灵魂 the soul， 他就凋亡腐化这个过程。所以为基督徒来说，死的意思不代表一个存在彻底的消失，因为我刚才讲了它只是分离，所以肉体方面你可以看到它完全的腐化，但是灵上面它还是在，所以这个不完全完整的人它还是以一个只有灵魂的形式正在存在下去，所以并没有消失。那灵魂呢就当然包括这个人的记忆啊意志什么的都在灵魂这个功能上，所以这个人即使脱离了肉体，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记忆精神，还是有他的这些，你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他的那一切。所以耶稣的死也是以所谓的灵魂肉身的分离来提。好，所以耶稣是真的死了，耶稣是真的死了。那耶稣复活这一点我们比较需要去注意，耶稣的复活是 resurrection， 并不是另一个字叫做复苏。复活跟复苏是不一样，复苏指的就是尸体还魂，也就是已经死亡的结果又恢复了成有生命的状态，所以重点哦，它还是本来的身体。好，所以这个叫复苏。那复活是另一个意思，复活指的是灵魂回来肉体，没错，这个层面，所以灵魂肉体又再次结合，所以你确实会看到这个人真正又活回来了。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身体呢 还被天主给他转化提升，进入一个圆满的状态，这个叫做光荣的身体状态 glorified body。 这个就是天主教基督徒在讲耶稣复活的时候对他的身体所做的描述。所以我们做个整理，耶稣死了，对，他复活的时候呢，并不像是一个尸体还魂的一个人，因为尸体还魂等于他现在醒来了，张开眼睛讲话，但是他还是本来这个可以再次死亡，仍然会感冒，仍然会软弱，仍然受时空限制的一个存在。所以比方说我今天死了，如果我又还魂回来，我又起来，那我可能顶多就是多活一点，就像世界很多人说临床死亡后来又回来，其实他还是还会死，可能顶多久一点，但是还是会死，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变，就是一个可朽坏而且受时空限制，就是你在哪一所医院你人只能在那个医院。但是我们看耶稣是不一样，他确实是灵肉合一回来了，也是同一个他的身体回来了，但是呢耶稣基督竟然可以出现在不同地方，可以穿越物理空间屏障，直接在一个门窗紧闭的地方在那里出现，不需要门，不需要开门给他。那耶稣呢还是带着钉孔，就像他旧的已经死的身体一样，但是又是活着一样的充满能力，还可以行他要行的任何事。这种超越了本来肉体限制的一种新形态的肉体表现，它具有光荣性，具有突破限制，具有一个翻新，重新的一个更新的一个 level。 我们说这叫做 glorified body。 所以耶稣的死呢是指灵跟肉身的分离，耶稣的复活指的是他这光荣的身体。所以与其说只是尸体还魂，更应该说是不只是灵魂回来，同一个身体出来再次活回来，同样又是活成一个突破性全新的样貌。所以他还有一个往上冲的一个面向要考虑，不是单纯的尸体还魂。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耶稣的复活啊，这个很违背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哦。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真正的带着生前的肉体的，所以他的身体是可以摸得到，钉的孔是可以摸得到，他也可以吃东西，而不是纯精神或鬼魂。而这个身体呢，还可以突破物理限制，目前得知的物理限制，来出现在别的地方，然后出现这出现那，然后呈现一个很完美样子的身体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特色，它是本来的身体，但是又是本来但圆满的突破限制的一个光荣光耀的更强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跟其他的就是常见啊民间啊讲的招魂做一个比较对照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区别。比方说招魂，好，我们先讲比方说用一些法术试着让我好像要能够游魂进入地府来看一些亲人，好，我们就先讲这样的形式。我们常见听到的这个情况呢，仍然是意识精神性的去见到精神性的存在，可是耶稣的复活呢是真正的肉体的人在你眼前，不是用精神去找耶稣的精神，这不一样。再来招魂呢，也需要某一个巫师或一个灵媒一个媒介，有可能是把他的魂招来之后附在他的身上，然后来跟你这个来求助灵媒的人来做沟通。可是耶稣不是，他没有借由任何第三者，他是直接的以他自己的肉身来亲自出现。所以这个又跟这种灵媒式的代言者又不一样。那再来我们又可以看到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召唤一些术之后可能用一些指什么宅指什么来去看说判别现在神这个灵体要怎么回答。但是我们看耶稣是真的有肉体的， 真的能吃能喝。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复活的耶稣这个奥秘啊，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认识，确实是很难让我们立刻想到，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又回复的人，他竟然又超越了本来的身体，能够突破这样的限制，然后永远不再死亡，然后又带着过去的身体，那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啊？这个天主教授，这是奥秘， It's a mystery。 但是我们经过启示，我们知道耶稣示范给我们这样子的样子，而且不只是示范，将来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会跟他一样的方式复活。好，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复活也不只是相信耶稣的人啊，所有的人也会在末日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个复活，就是灵肉又再次回来，这是一个基督徒普遍的很自然的一个教导。只是呢，复活出来之后是不是以一个光荣的方式出现，好，这个教会就教导从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启示，这个是只有追随他的人会得到，所以大家都会复活，好，这是普遍的，大家都会复活在最后末日。但是复活后会不会呈现一个光荣的身体状态，这个就是追随耶稣跟着耶稣在耶稣里的人耶稣会赐予的。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件事之后，复活的耶稣这种形态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独享，他还愿意分享他这样的复活形态跟表现，使得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我们将来也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说，哎呦，我的身体不够好，我的身体不够强壮，我的身体很容易体弱多病，可是现在就能意识到我们将来也会有不再受限制的身体，所以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安慰。好，所以我们来回过头来整理一下，就是很多文献有关于复活记载，对，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耶稣的死，也有讲死的话，那对，就是灵跟肉的分离，灵跟肉的分离。所以耶稣是真的死哦，吼。因为提问者说外教的死，我不太了解，因为死就是死，好 ，death， 其实没有教内的死或教外的死。你说耶稣的死有没有跟一般人是一模一样的死呢？答案是 yes， 一样的死。因为死的意思就是灵魂跟肉身的分离，所以耶稣是真的经历这个，好，真的经历这个。所以不要说哦，耶稣可能是假死、半死还是特殊死、神明死。神明似的死，没有，就是跟所有人一样的死。好，了解。好，所以像是台湾常见啊，可能招魂啊，这些都比较是精神型的，但是耶稣的却是带有肉体的。好，这就是很特殊了，这就是很特殊了。所以基督徒相信说，追随耶稣的人呢，他们也因着跟耶稣的连结，耶稣许诺他们，他们也会分享这样的生命，所以他们也会将来一样的有这样子的身体。所以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是基督徒，可能会觉得很奇妙，人不是死了就死了吗？还相信最后还会再活起来哦？对，这是天主教的教导。很简单来说，所有死的人不会永远死，因为灵跟肉分离，肉腐化，灵还在。所以过往去世的人，为天主教的信仰来说清楚的，他们都是在的，只是以一个不完整只有灵魂的形式在继续存在。那到了末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终末，天主教是有相信有终末的哦。到了终末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亡者都要复活，活回来。那为什么活回来？因为活回来他们要怎么样经历耶稣的审判，耶稣会来做审判，审判所有人。那审判的所有人，那些真实的跟随着天主的人，就是符合他的正义教导，处在他的爱内，好，真实的为正义而坚守到底的这些，为天主坚守到底的这些跟随天主的人，那他们呢最后会分享和耶稣一样的光荣性的提升跟这样的新天新地。那这个就是所谓末日最后会有的情况，会有的情况。 那所谓的恶人呢，主动拒绝天主不要生命的天主的这些人，他们也复活，但是不会享有这样的光荣身体，而且呢他们还会陷入第二次的死亡。这是一个圣经中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他们会经历审判之后去自食其果，经历了可能圣经的话语会说火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总而言之，到了末日的时候所呈现的一个情况是，只有真正善的人，真正天主的人会留下来。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至少很清楚的一个基础，基督徒相信到最后面仍然是胜利在于良善爱，也就是正义，也就是天主的那边，绝对不是邪恶会在最后彰显。这个给我们很深的安慰。我们现在看现在社会国际各式各样，我们知道罪恶很可怕，牺牲很多人，有很多人逍遥法外，但是也过得很好，比很多有良心有爱心的人过得还好。这样子正义怎么来呢？基督信仰在这个方面给出一个很肯定的教导，是大家不要害怕，正义最终是会胜利，因为他就是最后会胜利的。从大家复活受审判，新天新地，获得光荣身体的这个教导来看，已经肯定了最后天主会亲自来主持公义跟公义的裁判，他会来帮大家擦干眼泪，他会让这世界那些肮脏底下侵害人的这些被全部公布出来。而真正的也许过得很辛苦很痛苦，但是持守真道的人，他们真正都会获得表扬。这个亘古坚定基础的善恶判准能够获得真正的正义伸张，这就是教会很恒长的一个指导，一个教导。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